一道精致美食秒变夺命利器，温馨家庭聚餐却酿三死一伤，杀人于无形的下毒手法，扑朔迷离的杀人动机，反反复复的神秘症状，一切的源头居然是中国超市当起了背锅侠。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R 档案。今儿啊，咱们来讲一起死亡蘑菇下毒案。2023年7月29日，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小城的综合医院急症室突然涌入了四名患者，他们呢是两对老夫妻，年龄在66到70岁之间，症状都非常相似，剧烈的腹痛，伴有喷射性的呕吐和腹泻。医生初步怀疑啊是食物中毒，于是对他们进行了灌肠和洗胃，忙活了大半天啊，四个人的病情都开始出现了好转，高烧退去，腹痛减轻，意识和神志都恢复了不少。于是呢，医生便将他们转入了普通病房。可是三天后，就当医生认为他们可以痊愈出院之时，病情却急转直下，全身皮肤和眼球都开始发黄，伴随着抽搐和昏迷。仅几个小时后，其中的一位男患者便停止了呼吸。同样可怕的症状也出现在了两位女患者身上。一天以后，他们相继以同样的痛苦方式离世。尸检显示，三位死者的内脏布满了出血点，心脏、肝脏多个重要器官衰竭，最终因呼吸衰竭窒息而亡。在死亡的过程中，他们遭受了炼狱般的折磨。四个人中只有一位男患者幸存下来，在经历了九死一生之后，被医生奇迹般从鬼门关拉了回来。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尽管还吊着口气儿，但是他的肝脏已经严重受损，失去了正常功能，医生不得不把他放到了等待移植的患者名单上。如果等不到合适的捐献者，那么他面对的也只有死路一条。短短三天的时间里，四个病人中三名死亡，剩下一个还在 ICU 苦苦挣扎，这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食物中毒的范畴了，活脱脱的是让全村吃席的架势啊！在分析了他们的病情之后，医生发现这种发病后突然好转，几天后又迅速恶化的情形，跟毒蕈碱中毒非常相似，于是决定对病人的血样和肝脏组织进行针对性检测。结果四个人的体内都发现了致死量的毒性成分，而且呢，这类鹅膏毒肽指向了被称作是毒菇之王的死帽菇，学名白毒鹅膏菌。这个名字啊，其实起得非常贴切，因为有传言说这种蘑菇味道鲜美，自带一种如鹅汁般鸭油般独特细腻的口感，但是呢，它的毒性也如名字一般猛烈，普通成年人只要吃上半个就足以致命，所以啊，基本上也没有人能活着给大家描述一下它到底是个什么味道。而且呢，跟拼死吃河豚不同，这种蘑菇的毒素完全无法用烹饪的方式去除，甭管是高温加热、低温冷冻、晒干磨粉，千刀万剐，这蘑菇啊都是一样的剧毒无比，而且呢还没有特别有效的解毒剂。只能说这种白散散、白杆杆，看着人畜无害可食用的蘑菇，吃了可能真的让全家一起躺板板。医生之所以能在第一时间反应过来是死帽菇，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当地啊，这种毒蘑菇并不罕见，再加上长得又跟普通白蘑菇很像，所以误食中毒的风险极高，因此每年政府都要花大力气进行宣传，极力劝阻人们捡野蘑菇回家食用，但总有些不信邪的人以身试毒。2012年同样是在维多利亚省的堪培拉，就发生过两个亚裔家庭吃野蘑菇后中毒，最后三人不幸丧生的悲剧。不过这次的情况却略有特殊，那就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澳洲捡蘑菇的季节在6月底就结束了，而现在都已经是7月末了，树林里头连蘑菇的渣渣都不会剩，他们吃的死帽菇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医生还从病历上发现，这四个人中的其中一对啊是姓 Patterson 的老夫妻，另外的那对呢是他们的妹妹和妹夫。现在四个人中死了仨，只有妹夫勉强活下来了。他们的体内的毒物有没有可能是来自同一源头，而且还有别的中毒人员呢？出于对公众安全的考虑，医院第一时间打电话报警。因为唯一的那位幸存者依然处于重度昏迷状态，所以警方只能从他们的社会关系以及最近的活动轨迹入手，尤其要查一查最近这一两天他们都干了什么。面对警察的询问啊，老夫妇的儿子 Simon 语出惊人，说警察叔叔啊，我们家老人们就是吃了我老婆做的饭才中毒的呀。警察一听，哎呦，这才刚开始查就要破案了吗？ 还想着能提前下班呢，谁料细问之下，这里面的弯弯绕绕差点把警察给听晕了。首先啊，是 Simon 称做饭的这位为老婆，其实多少有点牵强，因为他们其实在两年多前就已经离婚了，只是最近大半年又重新走到了一起。一开始啊，其实也没想过破镜重圆，只不过一来呢，两个孩子从中穿针引线，让两个人的感情日渐回温；二来呢，是 Simon 得了几次重病，都是这个前妻悉心照顾，才让他愈发觉出前任的好来，于是啊，就把复婚这个事儿提上了日程。万万没想到，却遭遇了父母的阻拦。二老对儿子要吃回头草这个事儿啊，是非常的反对，主要还是对之前离婚时撕破脸的大吵大闹记忆犹新。世界上女人那么多，何苦要在同一棵歪脖树上掉两回呢？夹在中间的 Simon 啊，左右为难。正巧此时，前妻提出，有什么矛盾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呢？把话说开了，找出问题的根源，也许这事儿还有转圜的余地呀。于是呢，就把饭局约在了自己家里，既能大展厨艺，也方便谈事情。为了避免双方话赶话的杠上啊 ，Simon 还请了跟父母一向关系很好的小姨和小姨夫，让他俩作为一个情绪的缓冲带，能时不时的打个圆场。不过奇怪的是 ，Simon 他自己却没去参加这场饭局，而且啊，可能是这顿饭的主题并不适合孩子在场，所以呢，两个小朋友被安排去看电影了。席上一共就是四位老人加前妻这么五个成年人啊。你说这个 Simon 吧，说他不会办事儿，他倒是考虑的挺周到，还知道把小姨小姨夫请来协调。但你要说他会办事儿吧，这么重要的沟通场合，他竟然让爸爸妈妈和前妻他们自个儿聊，他作为风暴中心却隐身了。最令人无语的是，事情的结果再一次证明了逃避可耻，但是不光有用，没准还能保命啊。因为等到 Simon 再见到几位老人的时候，已经是在医院的重症室了。一场宾主尽欢的家宴突然就演变成了全家吃席躺板般。警察从 Simon 的叙述中准确地找到了父母反对他和前妻复婚这个点。有没有可能是他为了跟前夫顺利结婚，于是解决掉了公婆一家呢？对此啊， Simon 的头摇得和拨浪鼓一般，那不可能啊，那他自个儿也得吃啊，咋会有人下毒连自己一起毒呢？于是啊，警察就紧接着去拜访了那位实质意义上厨艺大杀四方的女人 Erin Patterson。 由于她后来被澳洲媒体称为毒菇女，咱们之后啊称她为蘑菇姐。蘑菇姐呢，是一个49岁的中年女子，胖乎乎的脸上总是带着和蔼的笑容，一看就是个勤劳持家的热心的邻居太太。面对警察呀，她马上就拿出手帕抹起了眼泪。
It's a tragedy what's happened.
Can you tell us about the meal that you cooked?
I'm so devastated by what's happened, by the loss of Don is still in hospital, the loss ofIan and Heather and Gail, who were some of the best people that I've ever met.
在被问到到底是什么菜里头可能混入的毒蘑菇时，他想了想，觉得那道惠灵顿牛排的嫌疑最大。哎，作为一个案件类的美食博主，咱们必须得多说一句这个惠灵顿牛排。据说这道菜啊，最开始是起源于第一代威灵顿公爵，就是在滑铁卢战役中击败拿破仑的那位。他的厨师呢，特地做了这道菜欢迎公爵凯旋归来，将公爵爱吃的菲力牛柳、鹅肝、松露等食材用酥皮包起来烘焙，这一口下去外酥里嫩，唇齿留香啊。这个菜呢，也是暴躁大厨 Gordon Ramsay 的拿手好菜。最讲究的做法呀，是选用一头牛身上只能切出4-5磅精华的菲力牛柳，用黄油煎过之后，再用火腿、鹅肝酱、蘑菇酱一层一层包裹，最后再用酥皮包上进行烤制，这样能完美锁住里头的汁水，让客人每一口吃到的都是精华。说回案子啊，这次蘑菇姐做的呢，明显就是这么一个豪华加强版。用她的话来说，只有做这么复杂和讲究的菜，才能真正体现出她对公婆的重视，以及破镜重圆的诚意啊。不仅如此呢，为了追求极致的味觉层次，她还做到了内有乾坤，除了普通的新鲜白蘑菇，还加了华人超市特地买来的野生干蘑菇，泡发之后呢，这两者混合打碎，加入调料，熬制成独家配方蘑菇酱。但是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2周了， 不仅是午餐会的剩菜剩饭早都没了，锅碗瓢盆什么的也被洗了好多次，所以呢，警察并没有从厨房里头提取到任何和毒蘑菇相关的证据。他们在附近的超市里对几种普通的白蘑菇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都是无毒。供货的蘑菇种植厂也证实说，死帽菇是无法人工种植的，因为菌种中如果不小心混入了毒蘑菇的孢子，这蘑菇根本就长不大，更别说是经过层层筛选流入市场了。那难不成就是那袋从中超买来的干蘑菇出了问题吗？一个多月前啊，蘑菇姐在墨尔本的一家中超里买了一包蘑菇干，回家之后呢，一直省着没吃，这次为了请客这么大手一挥把一包全用完了。调查人员只能上网找出了几款从中国进口的蘑菇干给他辨认，可是他看了都摇头，回忆说自己买的那包啊，就是很随意的装在了一个透明塑料袋里，上面用中文写了个名字和价格，他也不知道具体叫啥。听了这话，警察也非常无语啊，就是说你随手买了一包不知道是啥的三无蘑菇，然后就剁吧剁吧给老人们客人们吃了。当调查人员带着蘑菇姐重回墨尔本，想要找到那家华人超市时，他却死活也记不起地址了，来来回回的把那几条街都转烂了，最后只得无功而返。不过为了保险起见，卫生局还是对公众发出了警告，不要食用从亚洲超市购买的蘑菇干，如果家里头还有没用完的存货也可以送过来检测。这样一来啊，不仅是华人超市的蘑菇没人敢买了，就连香菇拌饭酱、香菇炖鸡粉方便面啊，跟名字沾点边的产品都无端躺枪，销量骤减。警方呢，前后折腾了一个礼拜，检测了几百种蘑菇制品，最后连半片毒蘑菇都没找着。全澳洲各个医院在这个期间也没有收治过类似的中毒病人。那到这个时候，警方也差不多放心了，市场上并没有什么暗中流通的毒蘑菇。再这么一细琢磨呀，就发现了这次中毒事件中非常奇怪的一点。根据四个中毒者体内发现的毒素推断，蘑菇姐使用了10到15朵干的死帽菇，这意味着那袋蘑菇干里头一大半都是毒蘑菇呀。这已经不是什么无意中混入的范畴了，完全就是一包大杀器啊。那怎么偏偏就让你蘑菇姐给买回来了呢？更神奇的是，这包毒蘑菇不仅来历成谜，毒性上正是可大可小啊。因为根据蘑菇姐所说，根据每个客人的食量要求，他把这惠灵顿牛排切成了薄厚不同的几片，最后自己也来了一块，而且呢忙活了一上午，肚子也挺饿的了，所以跟别人比起来，他自己吃下肚的呢只多不少。当天晚上他确实觉得肚子不舒服，跑了几趟厕所，拉得两腿发软，第二天也的确去了医院急症室，被诊断为轻度食物中毒。由于症状不算严重，观察了几个小时就让他回家了。回家之后，他瞅着冰箱里头还有昨天没吃完的牛排，于是就放到烤箱里热了热又吃了。而且这回不仅他吃了，家里头俩孩子也都一人分了一块，吃了个干干净净。谁知道几个小时后，蘑菇姐又闹起了肚子。这次她换了一家医院，遇上的医生呢经验比较丰富，一看就怀疑她是吃了毒蘑菇中毒，于是给她进行了输液治疗，并且开了保护干燥的药物。好在摄入的量不高，蘑菇姐这次在医院折腾了一天之后也就顺利出院了。听了这话，警察纷纷表示这女人实在太猛了，第一次医生都跟她说是食物中毒了，结果她居然还能回家把那剩饭剩菜给吃了，而且不光自个儿吃，还敢给两个孩子吃，这种省钱不要命的做法简直是匪夷所思啊。而且呢，同样是吃了毒蘑菇，那四位是三死一重伤，而吃了两回的蘑菇姐则除了拉肚子之外并无大碍，俩孩子更是连症状都没有。难道说这母子三人真就是传说中百毒不侵的天生圣体吗？对此啊，蘑菇姐的解释是孩子们都不喜欢吃蘑菇，所以呢她就把惠灵顿牛排里的那层蘑菇泥啊用叉子刮掉了，自己嘛可能就是运气好，刚好就吃到了没有太多毒蘑菇的部分。结果这个说法遭到了毒物学家以及专业大厨们的质疑。专家们觉得毒性这么大的蘑菇，普通人哪怕就算喝点汤也都被毒得死去活来，就算没有直接吃蘑菇泥，浸润进牛肉的毒素都够他喝一壶的了，更别说吸收汤汁的酥皮的那部分了。而大厨们则认为食谱里的做法呢，是把几种蘑菇全部切碎之后加入酱汁熬制而成， 完全就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蘑菇姐舌头再灵，运气再好，也是不可能准确的吃到无毒的那部分，除非她在制作的时候就预先留出了一部分无毒的蘑菇，给自己和孩子来了个特调。灵感呢，也许来自白雪公主里头巫婆那一半有毒一半无毒的苹果。面对这个可能性，蘑菇姐大喊冤枉，她说她绝对没有半点害人的心思，此事纯属意外。
Gail was like Gail was the mom that I didn't have because my mom passed away 4 years ago and Gail's never been anything but good and kind to me and Ian and Heather were some of the best people I've ever met. They never did anything wrong to me and I'm so devastated about what's happened.
那你如果说单纯是因为公婆反对他和 Simon 复婚，他就要下毒杀人，这确实也太极端了哈。动机和物证都严重不足，所以警察拿这个事儿也无可奈何，于是呢也想用意外食物中毒结案算了。结果偏偏就在此时，那个一直没啥存在感的前夫 Simon 却跳起来背刺了蘑菇姐一刀。他对警察说啊，中毒事件发生后的一天，蘑菇姐就把家里头的一个食物风干机拿去回收站给扔了。本来这个事儿没啥奇怪的，但这个时间点却十分耐人寻味啊。根据 Simon 回忆，当时他正在医院看望父母及小姨一家，结果呢遇见了因为拉肚子来看病的蘑菇姐，两个人在医院的走廊上寒暄了一会儿。当时啊 Simon 半开玩笑的说，哎，你是不是给他们吃毒蘑菇了？结果一听这话，蘑菇姐脸上多少有点挂不住，开什么玩笑呢，这季节哪来的野蘑菇？那这季节是没有，但你不是有一个机器能把捡来的蘑菇风干保存吗？听到这话，蘑菇姐的脸更黑了几分。草草聊了几句之后啊，她就推说不舒服，就告辞回家了。之后呢，就如她跟警察所说，自己和孩子把冰箱里剩下的牛排全吃了，然后肚子又开始疼，于是第二次去了急诊室。但是啊，她却跟警方隐瞒了一个细节，那就是她在这次开车去医院的途中，特地拐了个弯儿，把家里那个食物风干机送到了旧电器回收中心。此举啊，只能说明两点。第一，他当时的病情可能没那么严重，还能在去医院的路上还干点别的。第二，扔掉风干机这个事情非常紧急，越早解决越好啊。只是啊，他本来以为这事儿做的神不知鬼不觉，结果却被俩孩子告诉了亲爹。Simon 回家之后越琢磨这事越不对劲儿，哪有前脚随口一提，后脚就忙不迭的销毁罪证的？尤其是当他后来听说导致父母中毒身亡的是泡发过的干蘑菇，他顿时茅塞顿开啊！这哪是买到三无产品闯了祸，分明就是他自产自销嘛！于是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赶紧到警局举报了蘑菇姐。警察拿到这个信息啊，第一时间就跑去那间电器回收站，彻底来了个大搜索，结果还真找到了一个跟 Simon 描述相符的食物风干机，并收走进行检测。这个关键证物能够实锤蘑菇姐的嫌疑吗？根据警方公布的信息，这个烘干机是在2023年8月8日被发现，并且被送去检测中心的。结果在一年以后的今天呢，鉴定结果依然未被公开，所以咱们无法确认是否是本案出现的唯一物证。有植物学家表示，菌类植物的孢子的确可以在风干脱水的时候飞散分布到机器的内部，留下一些证据，但是高温和日常使用的清洁剂会破坏并且杀死这些孢子。也就是说，如果它是在几个月前甚至一年多以前风干保存的那些毒蘑菇，那么被检测出的可能性就会大幅度降低。当然了，蘑菇姐她是肯定不会承认自己是在销毁罪证的。她一开始对警察说，这个风干机一个多月前就已经被扔掉了，没想到啊，人家那小小的电器回收站管理的十分规范，每样送过来的东西都进行了登记，这记录上就清楚地显示蘑菇姐是中毒事件发生的两天后才送来的机器。所以呢，蘑菇姐只好承认，说是因为害怕警察怀疑她误采误食了毒蘑菇，因而丢掉了两个孩子的抚养权，所以才不得已出此下策。得，绕了这么一大圈啊，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不过就是一起采蘑菇看走了眼引发的意外悲剧嘛。可是啊， 蘑菇姐的这番辩解貌似也给出了另外一层动机，那就是她很重视孩子们的抚养权。如果说对公婆的恨意不足以让她下毒杀人的话，再加上孩子的抚养权的争夺，会不会就足够了呢？很快啊，又有认识蘑菇姐的人对媒体爆料说，她可是当地一个小有名气的野外生存专家，女版贝爷，从小就跟父亲一起露营打猎，采摘蘑菇野果，有着极其丰富的经验，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她扫一眼就知道。不仅每年她都会去林子里头采蘑菇吃，还会在镇上的图书馆开班教学，教别人如何辨认蘑菇的种类，以及如何选择最安全的烹饪方式。这左邻右舍啊，如果谁拿不准采来的是啥蘑菇，也会专门拿过来给他瞅瞅，堪称是人体箭毒机呀。也就是说，能把死帽菇当成是无毒的白蘑菇，而且一口气用了十几朵的这种事儿，是完全不可能发生在蘑菇姐这样的澳大利亚神农氏身上的。而且呢，警方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蘑菇姐用来下毒的很可能不只是死帽菇这一种，甚至这都不是她第一次下毒。原因呢，还是出现在那个前夫 Simon 身上。他在过去的三年里曾经出现了好几次无法解释的神秘病症，而归根结底好像也跟蘑菇姐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最开始的一次发生在2021年11月，当时两人的婚姻正在面临危机， Simon 因为无法忍受蘑菇姐超强的控制欲而提出了离婚。就在他收拾东西准备搬出去的时候，蘑菇姐突然一反常态留他在家里吃了顿饭。您猜猜主菜是什么？奶油蘑菇炖鸡儿。结果第二天一早，他就因为严重的腹痛入院治疗，医生发现他的胃和小肠大量出血，肝脏也出现了衰竭，当天就被转入了 ICU， 并且告知家属他随时可能去世。在 ICU， Simon 一住就是21天，医生几乎把他全身的血都换了一遍才救回他一命。出院后蘑菇姐接他回家住了一个月调理身体，不过两人期间依然是矛盾不断，所以还是以离婚告终。然后呢，就到了两个人大半年前重新开始交往的那一阵儿， Simon 又开始出现了这样那样的肠胃问题，其中两次都因为胃出血而不得不入院治疗。不过后来在蘑菇姐的悉心照料下，很快就恢复了健康。正是这样的不离不弃让他十分感动，也是想要和蘑菇姐复婚的主要原因。可现在想起来后背发凉啊，有没有可能是蘑菇姐对她也下了毒呢？只不过她那几次用的蘑菇毒性轻微，分量得当，让老公大病一场，自己好手拿贤妻剧本，脚踏七彩祥云，闪亮登场。 Simon 那种脑子转不过来弯的钢铁直男就这样被拿捏得死死的。不过这两人离婚的真实原因可能并不是单方面的因为蘑菇姐控制欲强。有一位蘑菇姐的朋友上网爆料说，蘑菇姐给他们表达过对自己婚姻生活的失望，她对婚姻生活感觉到非常不幸福，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单亲妈妈， Simon 在家里头像个大爷似的，蘑菇姐把家里头忙东忙西收拾得干干净净，她都视而不见，甚至意识不到家里头变干净了。婚姻中常年累积的不满也可能成为她下毒的动机。而就在警方顺着这个思路调查的时候呢，另一个发现却把此案的动机引向了一个更为黑暗的方向。此事还要追溯到2年多前，蘑菇姐和 Simon 刚刚办完离婚，于是就把名下的那栋独立屋挂牌出售。可是当翻新工人过来查看房子的情况时，却被二楼儿童房的墙壁惊得是目瞪口呆。那是一大片用红色水彩笔涂抹出来的涂鸦，不仅是颜色触目惊心，毫无美感可言，里面的内容也让人感觉到恐怖和不安。不仅有被切断了头的小人，长刀斧头喷涌而出的鲜血，血红血红的太阳，还有两个墓碑上面分别写着安息吧奶奶，安息吧我。除了这些图画上面还用不同的颜色的笔写着一些断断续续的句子，但是呢，这些文字内容也没好到哪儿去，不是写着我要用剑杀死你，就是我已经死了，以及呀呀呀哦哦哦等意义不明的感叹词。最古怪的是这些字句不仅颜色不同，字迹好像也不太一样，粗看至少是三个人以上共同完成的，但事实上这间屋子就只有蘑菇姐和 Simon 的两个孩子日常居住，他们当时的年龄分别是7岁和9岁。 装修工越看越觉得心里发毛啊，先不说到底是怎样的父母会放任孩子在墙上这么乱涂乱画，这里面的内容一看就是精神有大病啊。不过他也没想太多，拍照留了个底之后啊，涂了整整六层漆才盖住了这面死亡之墙。直到两年后，他在新闻上看到了那起震惊众人的集体中毒案，他在第一时间联想到了墙上那个写着安息吧奶奶的墓碑，越想越觉得汗毛倒竖。难道说孩子们有预知未来的能力，或者说他们才是真正和这起毒杀案相关的人吗？在著名的 Reddit 网站上，有关此案的讨论板块中，一直都有网友们对这个小孩子下毒的说法深信不疑，主要就是因为他们从小跟母亲长大，其实知道死帽菇的毒性剧烈，也知道如何辨别，他们完全可以趁母亲不备，把同样是白色的毒蘑菇混入普通的白蘑菇里，用搅拌器打碎，然后再借着看电影获得充分的不在场证明，之后更是在吃剩菜的时候完美避开了有毒的蘑菇，警察不管怎么查都不会想到是这俩小孩在里头动了手脚。至于动机嘛，从墙上的涂鸦能看出来，他们对奶奶并不喜欢，想让她早点死。而蘑菇姐和 Simon 也不止一次的提到，两个孩子其实才是他们复婚的主要的推动者。眼见着父母马上要重归于好了，家庭能够再度变得完整了，那么在里面阻挠反复要搅黄这门婚事的爷爷奶奶必须出之而后快。甚至还有心理学家分析了墙上的字体，认为这俩孩子可能是在父母离异的巨大心理压抑下，其中一人还出现了多重人格。当然了，这个小孩子下毒的说法主要源于网友们对那些神秘涂鸦的脑洞，并没有得到任何警方的支持。事实上，在物证如此薄弱的一个案件中，任何一个有可能进入那个厨房的人都有可能是凶手，其中还包括了几次死里逃生的前夫哥 Simon。 不过警方最后还是对蘑菇姐提出了三项谋杀、五项谋杀未遂的指控，其中三项谋杀未遂就是之前针对 Simon 的下毒。 YouTube 上有一个叫 Stephanie Harlow 的博主在分析此案的时候说道，我当然希望这起事件是一个意外中的意外，但是从精准下毒、避开孩子，再到处理风干机、找不到蘑菇来源，再到他蘑菇专家的身份、毒药是女人的武器，这一切线索都对蘑菇姐非常不利。而至于她的动机，那大概率不会是钱，因为根据媒体报道，蘑菇姐的老妈生前是著名的儿童文学教授，去世后留下了一套非常豪华的海滨别墅，蘑菇姐继承了遗产之后又投资了几套房产，加起来身价有200万左右。可能是因为不为人知的婆媳矛盾演变成了深藏心底的恨意，或者是离婚后关于孩子抚养权的争夺。掩盖在谎言下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也许只有等正式开庭之后才会有答案。最新的消息显示，蘑菇姐否认了所有的指控，并且选择让她的案件直接送到维多利亚最高法院审理，这就意味着不会有审前听证会，警方的证据也不会在审判前被正式审查。她的审判预计将于2025年4月28日在挪威的最高法院开始， M2 档案会为大家密切关注后续。最后啊，想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现在正好处在北半球的秋天，很多人走出家门观赏红叶的同时呢，常常会被那些看上去鲜嫩肥美的蘑菇、又大又圆的板栗以及又红又多汁的野浆果所吸引。美食家血脉这么一觉醒啊，情不自禁的就要采一些回去，大快朵颐嘛。可是殊不知啊，这里面不仅有死帽菇这样看着人畜无害的大杀器，还有长得跟板栗几乎一毛一样的马栗，甚至连橡树都有一个叫做毒橡树的同门师兄弟。这些个李鬼们个个长得以假乱真的，但是吃下去啊，却直接能从大自然的馈赠变成你黄泉路上的路边摊儿。可惜的是，即使小某书上中毒的案例此起彼伏，还是挡不住好那一口的人前赴后继啊。这里面华人的比例占了大多数，真真是做到了拼死吃野味儿。还记得热爱吃菌子的云南人当中有这个说法，说吃野蘑菇啊，你要做到三熟，蘑菇的种类要熟，蘑菇要彻底煮熟，还有就是去医院的路要熟。甚至有的餐馆啊，还会在客人吃之前呢，舀出这么一小碗放在旁边，万一真中毒了，连着这一碗一起送去医院，好让医生能第一时间帮你解毒啊。当然了，这也仅限于普通毒性的蘑菇。像咱们本案中说到的毒菇之王死帽菇，这毒素不仅是不怕高温蒸煮，而且还无药可解。 所以呢，最后那两熟其实也起不到救命的作用。而且如果做饭的人他心不熟，那么估计就跟案件中那不幸去世的三个人一样，不管做到什么预防措施都是白搭。所以最好的方式可能是珍爱生命，咱们远离野蘑菇啊。如果您觉得视频不错，别忘了给我们点赞订阅，咱们呢下期再见。